感谢天父，我们已经学了前面的五课，信它既是果子，圣灵的果子长出来，它又是圣灵的恩赐赐下来的。那么你可以不知道一个种子是怎么变成大树的，对吧？威格斯沃是如何来描述那个信，但是你一定是盼望那个种子带出来那个大树它一定是成真的，而且你知道那棵大树的威力，所以首先你知道那是一个芥菜种，它一定会成为那个大树，所以那个盼望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那它就是一个蓝图，没有张图纸你就看不到希望。你要到一个地方去，你必须知道那个地方它在地图上的哪一个位置。当你在这个盼望里面，在这样的信心里面，那我们就能够去延伸我们爱的生命，因为最终我们要活出来的是在爱里面。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继续分享下面的七课。首先呢，我们先来进入第31课，信可以被传递。诶，当我们听到诶信心既然可以被传递，那我是不是要去找某一个有恩高有生命很有做工果效的大牧师，神的大仆人，那不是可以传递吗？诶，这种传递的思想概念要把你原有的那个固有的那个思想给抛掉。那我们先说一说什么不能传递，因为你说到传递，你马上就会想到啊，我要去传递这个恩高，传递某种特殊的恩赐啊，传递某种特殊的恩高。那我们首先要来声明一点，什么东西是不能传递的？你的身份是不能传递的，你特殊的恩高是不能传递的，你属天的生命是不能传递的。那某一种恩赐，它不是传递的，能力也不是传递的。那这是怎么说呢？是因为当你重生信主的时候，当圣灵住在你里面的时候，当这三位一体的神都在你里面的时候，是不是全部都给你了？所有的恩高都在你的里面了，他有恩高，你一样有恩高。世界上最伟大的信心之仆人有恩高，他同样的恩高他就在你的里面，因为是同一位圣灵给的，全部都在你的里面了。那你已经有了，他还能把这已经有的东西再给你吗？除非你不信，你要么没有要么有。你没有信，你没有重生，你还没有跟圣灵连结，圣灵还没有恩高你。但是当你重生了，你已经信主了，你已经获得了，你已经拥有了，那你就不能再去要你已经有的东西了。哈利路亚。所以我们要知道整个天国都给你了，你的身份，你的恩高，你的生命，你的能力，你的权柄啊，圣灵所带出的所有的恩赐全部都在你的里面。所以这个是我们不断在强调，也是一直要强调的。那什么能够传递呢？因为我们今天讲到信可以被传递，那什么能够传递呢？今天你在分享真理，你对真理的这个理解你可以传递的，对吗？你对真理的这个学习，对知识，对你积累的经验，你是怎么做的？你积累起来，你在做的过程当中，诶，怎样做才更有智慧？诶，怎样子的啊，真理知识在教导人，使人得造就了。好，那这些知识经验啊，智慧你所积累的，你怎么样在蒙训，诶，你是如何医病赶鬼传道的？这一些是都能够什么来传授的。所以今天你不但要听真理，你还会去分享真理，你还会去教导真理。那我们去教导人，去帮助人，诶，带领人怎么来蒙训，就是怎么来医病赶鬼的时候，这些都可以什么作为礼物一样的来传递给你的。但我们要知道那是可以传递给你的。那为什么说信可以传递呢？那你要知道信心在哪里，信仰在哪里，信心传递是什么意思。我们不是说我们的恩高生命特殊的恩赐需要传递，所以你现在如果你有心无形的有这种意识，那你现在思考一下，如果现在神站在你的面前对你说，是我在等你，不是你在等我，是我没有更多的可以给你了， 那你要把它释放出来，你会觉得怎么样？所以这第二位作者他曾经就是神亲自对他说，他一直在想要更多，他也有这种旧约的思维的时候，神对他说，你说你一直在等我，其实你知道吗，是我一直在等你。哇，他听到以后立刻傻眼了，然后就嚎啕痛哭啊，嚎啕大哭啊，就像哭成一个婴孩一样的。我们一直觉得自己很苦，我们苦苦的追求，哇，你付出了很多的代价，你在追求，你追求外面的金钱，你非常的虔诚，你在苦苦的追求，哇，你甚至坐着飞机到处去追特惠，但是神说是我在等你，不是我们原来传统当中那种想的那个方式。今天真奇妙，对吗？我们这些真理都明白的时候，那就不怕环境了，哪怕环境被封锁了，你知道什么在你里面，你还要去追吗？以前老是要参加那种大型的那种培灵会特会，是吗？就是想要从某个人那里或者某一场聚会那里得到什么东西。信怎么来传递的？信在哪里？我们知道了，信就在神的话里面，对吗？信就在神的话里面，怎么来传递信呢？就是传递神的话，就把神的话传递出来的时候，这个信就传递出来了。把神的话传递出来的时候，那个真正的信仰就传递出来了。那神的话有各种的方式可以传递的，你直接讲神的话可以吗？当然可以。那你直接来讲见证可以吗？你的见证当中还可以分类别啊，这个见证是关于神信实的见证。哇，神亲自说过这个事，然后今天我真的体会到了这句话啊，真的活出来了啊，你真的活出来了。我今天我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我可以靠神口里所出的话。诶，你进食的时候你就真的领受到了神好信实啊，我都没有吃没有喝，哇，我还是活得好好的，对吗？你就体会到神信实的这个见证，然后把这个见证告诉人。然后呢，在你的生活当中也有很多的见证，神的话语真的应验了，因他受的鞭伤我得了医治。哇，当我不断宣告这句话，我不断发命令的时候，发现我得着了。你很兴奋把这个见证告诉别人，就是关于神的话语那个他怎么来应验，怎么来实现的那个见证传递出去，那个信是不是就带出去了？因为你看到了神的信实，然后你怎么这么去应用，然后你活出来了，那这样的见证你告诉别人的时候是不是就传递出去了？所以它并不是通过按手来传递信的，并不是通过今天你一定要靠近某一个有生命的仆人你才能领受到的，对吗？信在哪里？我们知道信就在神的话里面，所以神的话语不同的形式彰显出来的时候，他就在被传递，那个信就传递出来了。那个戈登林赛他曾经说什么呢？说约翰雷克他这个人很容易将信传递给他的听众。那你想想看，为什么那么容易传递因为他分享神的话，分享见证多嘛，对吗？他马上就给你医治他马上就给你亲身见证医治。你说你看到这样的医治施工，你会不带出信吗？你有信了，你也会马上像他一样的去行医治的施工。所以他说他很容易让底下那些人就也去建立同样的信，去开展同样的医治施工，就这么简单就被传递了。所以人如果说他说经常来找我要我传递神力，他们说来传递，把你的信心传递给我，把你的能力传递给我，医治的恩赐传递给我，甚至也引用那个以利沙的那个话，双份与你的那个圣灵传递给我。那这里就要解释这个关于这个双份了，以利沙双份的恩高，我们经常会听到，对吗？在列王记下里面我们看到了以利沙向以利亚所求的，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或者说在 H 版的翻译说，愿你的灵加倍的临到我。那这里什么意思呢？不是有双份的圣灵不是双倍的灵。那是什么意思呢？是圣灵带出来双份的果效。他所求的什么？ 圣灵带出来双倍的果效。他要看到圣灵更加强烈的在他的生命当中做工。那结果实现了吗？他有这个心愿，神结果神真的尊重他的话了。以利亚在圣经当中有记载的16个神迹，那以利沙呢32个神迹，双倍。那他生前只有31个神迹怎么办？神已经答应他，应允他了。那还有一个神迹，就在他死了以后，他自己都不知道，他自己都不知道，他在坟墓里，他死了以后，坟墓还能够创造奇迹。大家可以看列王记，列王记那个下的13章21节，哇，当有人正好埋葬一个死人，但结果死人还没有埋下去，看到就有人来追杀，哇，那他们就害怕就逃命了，那怕到什么程度啊？连死人都还没有埋葬好，他们结果就什么，把人就这个死人就乱扔啊。乱扔到以利沙的坟墓里面去了，结果那个死人碰到以利沙的骸骨，那死人就什么，就复活站起来了。那些人都怕得要命逃走了，但那个人复活过来了。哇，以利沙自己知道吗？他都不知道，他不知道。也许他在求那个双份的，他也没有求一定要比他多一倍的那个神迹啊，我相信啊，我相信。但是他想看到的就是圣灵加倍的那个做工。加倍的做工。所以今天我们要看哦，以利沙他不是领受了双份的这个圣灵啊，不是加倍的恩膏。如果可以加倍的恩膏，那神不公平了，他对他少对他多，对吗？神是尊重他的祈求，神尊重他的祷告。死之前没有实现，哪怕死后都可以实现。所以这个信啊，他会来推动事物的发展。非常的奇妙，啊，推动它，你在信心里面，你去推动这个事情，也许你眼睛现在看不见，也许你离开之后，也许你到一个教会，你到一个地方去建立教会，诶，你当时还没有看到那个果效，但是你离开之后，那个信心的种子已经撒下去了，诶，它就什么发芽了，可能在你离开之后，它就建立起来了。所以有双倍的恩膏这个概念吗？我们一定要明白哦，耶稣从来没有让他的门徒来排队来领受这个双倍的恩膏。过去的圣灵跟今天的圣灵是不是同一位？旧约在仆人们身上所运行的这个圣灵，跟我们今天在住在我们里面的这位圣灵是不是同一位？那以圣灵和大能来高抹耶稣的这位圣灵是不是同一位？有没有升级过？我们现在现代的这个电子设备全部都要需要升级，软件不断的需要升级，那到一定程度硬件也需要升级。那我们这一位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他需要升级吗？或者说过去他们的那个圣灵是100%的，在现在你这里只有30%了，住的不完整了，或者他还需要升级？圣灵的能力需要升级吗？恩膏需要升级吗？几千年前那个圣灵的大能是怎么样，今天残酒怎么样，不会改变，没有改变。所以我们要知道那个双倍的恩膏是什么意思啊？圣灵会带出双倍的果效，你的信推动它到什么程度，它就能够实现到什么程度，超过你的所求所想的，肯定超过以利沙的所求了。他绝对不会知道他自己死了以后那个骸骨还能够使人复活，对吗？他推动那个事物的发展，推动你这个在圣灵里面，只要你愿意来施展你的信心，他就能够来推动。哈利路亚。所以什么能传递？信能够传递，信在神的话语当中传递，神的话语可以通过各种的形式传递出来。所以今天我们最好的传递，最好的传授啊，最好的你能得到的最好的传授，就是你来听最纯正的、最简单的、最准确的来教导神的话语，不需要太多人的东西。其实越纯正的话语越好，不需要太多人的给他的解释。哈利路亚。所以第一位作者他曾经说，有人就 很多人会去找他，因为他开行了这么大的医治事工，所以很多人就会找他，他说能不能把约翰雷克身上的那个膏油传递给他们，因为他的名字，他们的事工名字是约翰雷克事工名字来命名的啊，那仿佛就是听起来好像就约翰雷克身上的那个膏油传递到他的身上，所以其他的人呢也想从他的身上来传递一点这个膏油啊，希望得到啊约翰雷克身上那个膏油或者外袍。他说这个外袍这个字其实没有在圣经新约圣经里面出现过的。他说他跟从耶稣这么多年，跟从主这么多年，他也从来没有向主求给他外袍给他外套，他没有求，因为他看找不到在圣经当中说耶稣把自己的外袍外套要送给别人表示一种传递，耶稣有没有这样做？耶稣基督升天之前他说的话很简单，他没有把穿过的外袍一件一件拿过来全部送给自己的门徒，外袍或者说外套，这一个变成了什么？人无形的一层面纱，是人把自己给套住了。所以错误的这个是错误的圣牛，想要某人的恩膏或者外袍，主耶稣没有给过的。这样做的危害是什么？这样做的危害就是会把注意力放在人的身上。你看有人向第一位作者去要的时候，是不是眼睛已经在约翰雷克的身上，注意力在人的身上，而看不到神做成了什么。今天我们学这些见证目的是什么？他们能做的我们一样能做，因为是为圣灵在做见证啊，为神的话在做见证啊，为我们的主耶稣在做见证，就是他们能借着他们能做，借着我们也能做。所以我们不能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到人的身上，指望人从人能够得到自己想要的或者对方已经拥有的。人很想用这种简单的方式简洁的方式，其实这也是什么，就是旧约的思维，想以快捷的方式来得到这个。所以如果他这里说了非常严厉的一句话，如果你说你一直想要恩膏传递，一直想要外套外袍，那么他说你应该就是在这样的故宫的下面在受教，这个故宫被称为狼群。他说听到这你这样说，你肯定曾经坐在一群无力做工的，没有力量去做，没有能力做工的，不道德的，没有真实的那个道德的，或者说还不得不耍花招要赚钱，就是谋私利的，他说这样的狼群之下。哇，故宫啊，所以今天我们不能再有这样错误的这个概念了，不能再有这样的错误概念了。他说真是蒙福，他说话这么有胆气想想看谁能说这样有胆气的话。你今天在错误的圣牛的教导之下，你就应该离开那个故宫，你要离开。所以第一位作者他说听到人们要求我所拥有的双份他说我会感到非常的难过。有人想要我的双份的时候，我非常想要，非常的难过。那如果你真的要拥有我所拥有的两倍，那唯一的方法就是比我快两倍的速度向自己死去。并不是说他已经完全，而是他不断的在向自己死去。因为他越快的死去，所以这个新人所彰显出来的这个能力，就是圣灵可以更容易的透过这个新造的人能够来做事情。所以怎样才能够真实的看到圣灵双倍的这个果效呢？有秘诀，向自己死去，而且是快速的。如果你慢吞吞的慢慢来慢慢来，你可能就不想死了，你就很难把你那个错误的这个习惯就拿掉了，你下不了那个决心。所以秘诀是什么？秘诀就是向自己死，而且要完全的顺服，也就是说完全的委身了。他说这有一句话，就是必须立即服从耶稣他吩咐他最初的门徒要做的每一件事情。那只要去看四福音，耶稣对他的门徒是怎么说的，他让他们做什么，要放下所有的来跟从他，对吗？ 耶稣让门徒做的每一件事情，他说你立刻去做。主让他们做什么，现在主就让你做什么，那你也去做，你完全的全身心的把自己奉献给主，立刻服从，看到什么真理就服从什么真理，决定服从神的话。他说这花了我一半的时间。所以我们在心意更新这个属灵秘诀啊，如何心意更新，十二把钥匙里面第一把就是，第一件钥匙就是要明白耶稣的话。明白耶稣的话意味着我们要实行他的话。那我们想，他说你想双倍的果效吗？想让圣灵发挥双倍的果效带出来吗？好，向自己死去，完全的委身。第十二把钥匙就是全然的委身，全身性的奉献，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今天主耶稣，你所说的每一句话，你对我所说的每一句话，我都愿意相信，都愿意顺服。所以这个信的秘诀是什么？真实的双，你能够活出双倍的这个秘诀就是信。真正的能够活出来的那个秘诀，他说就是相信。你真的信，但不是秘密哦，是秘诀，但不是秘密哦。根本没有说今天神保留了不让我们知道，不让你拿到。你已经有一个完备的那个份在你的里面了，你不需要再用双份了，你不需要再求约翰雷克的恩膏、威格斯沃斯的恩膏、底波拉的恩膏、以色列的恩膏，你做你自己的，你有圣灵的恩膏。所以耶利米哀歌三章二十四节说，我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份，因此我要仰望他。谁是你的份？你不需要向人来求来要双份，而是耶和华是你的份，有主做你自己的份，他在你的里面，他完全毫无保留的都给你了。所以这些知识，这些真理也毫无保留的今天都向我们展露出来了。所以你还要去见这个作者本人吗？那有机会见当然最好啊，你可以见一见。但是没有机会见呢，他说的怎么活出来的全部都说出来了，全部都写出来了，你只要听，你只要看，你只要去实行就可以了，没有任何保留的，情囊相授啊。所以秘诀就是没有秘密，没有秘诀，其实就是没有秘密啊。真正的秘诀就是没有秘密，那就是信，你就是相信。而且不单相信哦，耶和华是我的份，而且还耶和华什么是我在我里面什么样的份。以弗所书三章十六到十九节，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使我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那这一句话在中文清理版的翻译也非常好的，他说应允使你们里面的人借着他的圣灵被大能坚固起来。他已经应允了，他已经应允你，应允我，他已经答应使我们里面的这个灵人能够被坚固起来，刚强起来。怎么样的刚强法？按谁的需要刚强？按你想要的那个刚强吗？不，按着他丰盛的荣耀。他有多荣耀，他的荣耀有多丰富，好，那就能够彰显成这样的丰富，这样的刚强，这样的大能，已经在你我的里面。十七节，借的信心使基督住在你们里面，住在你们的心里，是叫你们在爱里有根有基。住在就是安家了，啊，住下来了，已经安家了，叫我们在基督的爱里面生根立基了。我已经扎根下来了，我不迁移了。能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基督的爱是过于人所能知道的，便叫你们能被神的一切丰满所充满。哈利路亚！神要用他自己的丰满来充满你，你为什么还需要人的两倍呢？神说要按照他丰盛的荣耀，要照他一切的丰满来充满我们，来坚固你，坚固我们。因为他爱呀，因为他实在是爱我们，要让我们去明白他的爱到底有何等的长阔高深，到底是怎样的超过人所能知道的。你想要明白这个爱吗？如果你还在到处的跑，到处的求，你就是不相信神给你的那个爱， 不相信他在你里面已经给你的那个丰满，他是你的份，他是你的丰满。所以今天我们只要传递神的话，还有以神的话所活出来的那个见证。好，当我们这样去活出来，活出这个丰满的时候，你就在传递这个信，所以你的信呢就被推动出来了，没有任何的秘密，那就是一个这个秘诀，完全的降服，完全的委身，完全的向己死。好，这里简简单单的几句话，那其实就是包含了我们非常非常大的功课。还要在接下来的两课当中，我们要继续来延伸，就是如何在各个领域，或者说在任何的领域来发展这个信。好，那我们现在直接就进入到第32课，如何在任何领域来发展信，或者说如何在某一个领域，因为在一个领域发展信，也就在任何的领域都能来发展这个信了，对吗？因为刚刚我们也已经提到了，就是那个秘诀是信，然后呢他说你要看到圣灵那个双倍的果效带出来，你要看到双份于约翰雷克事工的这个果效在你的生命当中彰显出来，那你要比他快两倍的速度向自己死去。所以今天怎么样在任何一个领域里面去发展信呢？他说很简单，非常非常的简单，但是不容易，那就是完全向自己死去。要向自己死去啊，要向自己死去，那就意味着要带出来的那个事情就是你要花代价，不是你花代价去买得那个果效哦，是花代价让自己进入到那个信，花代价来操练信，向肉体死，让圣灵借着你能够活出来，就让圣灵的管道能够打通。哇，他说我们就是很不愿意付代价，因为大部分的人都不愿意向自己来挑战，不愿意出代价，不愿意去培养这种坚强的信心。有一句话非常的重要，不愿意培养坚强的信心，还最主要的一句话是什么？就是不愿意做我们需要做的事情。这句话太重要了，你很想做你愿意做的事情，没有问题，你想做你很想要做的，你的梦想，你的理想，但是你要做你需要做的事情。因为只有向己死，那个活的那个生命才能够更多的彰显出来。说我们要去做什么？要做我们需要做的事情，那就是重要不紧急的事情，这就是最重要的事情啊，这就是第一象限的事情啊，是你生命当中你要每天花最多的时间去操练的这个事情。万事开头难，要操练出坚强的心，要操练就是要训练纪律。有人说啊，像信主嘛，就平平安安顺顺利利就好了，不需要对付。那我相信你的信还没有全备，你听到的那个信的福音还不全备啊。因为这个神给我们的灵，它其中有一个果子是节制，对吗？节制所带出来就是心思敏捷，思想健全的，就是说你的思想是能够来制服你的肉体的。哇，制服肉体啊，强弩取成，你是可以成为一个真正的勇士的。圣灵能够在这个操练当中能够结出这样的果子来，让我们成为这样一个勇士，他没有律法禁止，你再怎么操练都可以。所以训练纪律啊，这个纪律的训练要成为我们的第二天性啊，纪律要成为一个真实的耶稣的门徒他的第二天性。因为你要被训练成圣灵怎么说你就怎么做。所以如果我们认为操练信心，我们付代价向自己死，或者说训练神这个属灵的纪律，你认为是最重要的事情，你一定是会去做，花最大的代价。刚开始你做某一件你认为需要做的事情的时候，你可能会画出最大的一个学习的曲线，你花最多的时间。那不是今天我们走捷径啊，我去某某某人那里拿到就可以，他为我做一个祷告我就得到了。真正你要在这件事情上面 任何一件事情或者任何一个领域啊，真正要有所发展，最快的方法就是完全的沉浸，沉浸在这个领域里面。比如说我们想明白神的话语，你说我都连神的话我都不明白，好，那我们要明白神的话语，那我们就要沉浸在神的话语中。你既不想沉浸，你又想很快看到那个结果，那是不可能的，对吗？所以他说，第一位作者是这样做的，第二位作者也是这样做的。第一位作者他沉浸到什么程度？一个人把自己关在地下室，连续18个小时，不断的研究神的话语。那不单这一个仆人，我听到很多的仆人都是这样，16个小时啊，18个小时，就选择一些自己简单的能做的那个工作啊，甚至可能按按按钮啊，或者稍微有回应一下。大部分的时间都在读圣经，都在研究圣经啊，有时候可能是泛读的，有时候可能细读的，有时候可能就不断的去查考的。你要工作吗？你当然要工作。你看第一位作者，他曾经每天花3个小时的时间就把整个油罐厂的那个抹布全部都剪完了，一边方言祷告，其他的时间他就可以什么与主相交。就是你知道你最需要做的事情是什么的时候，你一定会安排好你的时间，你会完全沉浸在主的话语当中。有人说我想信心更新啊，我想参加这个课程，但是我没有时间啊，这完全只是一个借口而已。因为你还不知道你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你还没有想明白你需要做的事情是什么，你没有觉得神的话重要，因为你不打算沉浸下去啊，你不打算沉浸进去，你不打算付一些代价，哪怕没有工作了，你也要完全沉浸在神的话语当中。当你真的认识到这件事情重要的时候，你一定会去做的。因为现在对你来说，你觉得谋生是最重要的。所以今天我们要完全沉浸在什么地方？沉浸在神的话语当中，然后呢，也沉浸在各类的信心的书籍里面，可以吗？当然可以。那现在还有很多的音频视频全部都开放了，那你要学，你只要学会用新造的人眼光来过滤，你都可以什么，就是吃鱼吐骨头，你都可以来看。因为在每一个仆人的身上，他们都有那个信心的见证，有爱的生命啊，爱的生命，有信心的见证啊。你去看，不断的去沉浸在里面去看。第二位作者说，他真的曾经不爱读书的，从来不喜欢读书的。对一个不喜欢读书的人，如果看到那个字很大的啊，尤其是他说那个伍德修女啊，那个书很厚，那个字很小，到多小，到6号字体啊，很厚字，只有6号字体，那个那么小，要花很久的时间可能才能读完一章或者几章。他说我本来就不喜欢阅读的，但是他知道这个重要啊，他就知道重要啊，他不得不去读，要开始自我约束，要开始训练纪律了。所以我们也听到过第一位作者，他每天就是临睡之前一定是要先来读书的，一定要来读书的。你说世界上的人也是一样的，任何一个成功的人，你去问他，他肯定有一个好习惯，阅读。你只要你去问，好，肯定有。那今天更何况我们今天是神的儿女，那我们都不读神的话，那我们怎么可能称为神的儿女呢？对不对？那我们而且是要代表神去做事情的，所以我们首先要沉浸在神的话语当中，也沉浸在神啊，借着各个信心的伟人他们所活出来的、彰显出来的这些属灵的书籍当中。你不要去看过多的这个混杂的书。所以我们今天推荐了很多的书，那我相信我们也在这里宣告啊，这些纯正的真理的这个书籍都必丰丰富富的供应到我们的每一个人的手上，你都能够拿得到，你都可以有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弹药库，你不至于去选择那些很混杂的这个道。感谢主。所以在第一位作者他的生命当中，对他帮助很大的这些信心伟人的著作，他有提到了这个萨摩尔的啊，萨摩尔达他啊信心的一生啊，他的这个人生，他当然也跟他一起相处，他的这个看他的书啊，看他的视频啊，就很被激励。然后呢，特别影响他的就是乔治穆勒。其实今天我们乔治穆勒的这个自传啊，虽然被编辑过哦，他的生活、他的事工，其实大部分人都能够拿得到的，对吗？我们都能够拿得到的。 很多的这个啊信心的这个书籍我们都拿得到的。他也开始的时候他也不断的听这个干见性的啊查尔斯开普斯的弗雷德啊普莱斯的诺维尔海耶斯的还有肯尼斯科普兰的他们的这些音频啊啊他说不是说他们教的都对他就是会吃肉吐骨头他只是吃肉会把骨头吐出来。他这一点必须要补充的。就他们的身上也有很多的圣牛。所以我们更加就相信啊不是说你一定要完全做对了你才能去做啊。我一定要全部明白我一定要一字不漏就前后完全不差的才能够去做啊。所以这一点也让我们看到对吗这些信心的伟人他们并不是说他们的生命当中讲的这些道都准确都对了。他们只是领受多少就直接去做了。啊，包括罗伯茨、李亚敦，那名字提到很多，那这些都是早期的这些仆人。还有一个 Jack， 啊，那个 Jack 呢，因为他特特提到，就是第二位作者也特别喜欢这个 Jack 科，他特别喜欢他，为什么？他讲到就非常的直接，非常的直接哦，哦，声音可能也是很大的，就是大嗓门。粗，就是以前他们的那个讲到那个画面的视频啊，都已经很粗糙了。但是呢他讲到很直接很酷的。然后一个妇人比如说他腰痛背痛他就拿着膝盖顶他的那个腰啊下去上来就拉扯他下去上来几个来回以后哇他说我已经好了。然后他就说自己的甲状腺喉咙里面有甲状腺然后他用手就掐住他的脖子吞咽然后他说好了全离开了赞美耶稣。他是这样来行医治的。所以他说你看这些信心的这个视频的时候信心见证啊带出来的这个视频的时候你肯定会被造就啊肯定会被造就啊。所以今天啊我们很多人够聪明的话你们就上油管去搜其实这些名字啊我相信就油管上应该也都能够大部分能够搜得到啊那个现在还是比较打开的开放的。所以目的是什么从他们的身上看到他们在任何一个领域能够发展性你就能够在任何一个领域发展性他们能够在医治的事工上面能够有这样的出活人家说你做一个人做事情他做事情就能出活那个人做事情做就是慢吞吞出不了活啊，实干家能出活的那啊，威格斯沃斯就是一个出活的人能行出医治来啊道讲了一大堆如果行不出这个道的这个能力来那就不能出火不是实干家。虽然他那个态度啊没有人跟他做朋友的威格斯沃斯他的言语是非常犀利的因为他只高举神的话他不会跟你讲废话他不跟你讲闲话。你以为在他家里面应该高朋满座啊很多人去找他就在家里呢去拥戴他。没有、哦、他讲话咄咄逼人。但是人邀请他的时候都是什么有问题今天有人生病了有人啊需要医治了去找他但不想跟他做朋友的。他说这没关系啊我们就看到他这个信心是怎么释放出来怎么来发展出来的。啊也有个性比较内向的比较温柔的像威廉布拉罕他是一个非常伟大的预言家运行在这个圣灵的恩赐当中。知识的言语尤其的明显。见到一位任何一位啊、女士或者需要他服侍的人他就能够把你的生活生命当中那些细节都讲出来。诶那你相信我说的这些你的预言吗那当然信了因为说出来跟他的生活一模一样的我住在哪里我开什么车门牌号是多少甚至电话号码多少全部都给你说出来。你说你能不信吗你相信我这个预言吗是神借着我在说预言。那好的。那如果你相信的话那么你的身体也得医治了你已经痊愈了你回家吧因为当人信这一句话的时候也会信另外一句话诶那个信心就被什么就推出去了这个信心就推送出去了感谢主所以每一个仆人他也许医治的方式啊，这个治愈的方式都是不一样的但是每一个人的功用啊，每个人的这个职能啊。这个进公用的那个位置不一样你所站的那个职分可能是不一样的对吗所以更多前书12章就必须要互相的来配搭 互相来配搭，因为有人想啊，愿意用这种方式被服侍，但也有人不愿意，对吗？有人不愿意你这么直接的啊，很害怕。有人就喜欢像那个威廉布拉罕这样的用服侍方式，都需要，对不对？都需要。那布拉罕呢？在一次那个回家的路上，天气非常的恶劣，两车相撞，结果就是妻子当场死了。哎，那他就是问这他自己的儿子，然后跟儿子说：“你把我的手放在我妻子的身上。”结果他妻子就是因为他按手复活了。我相信他是为他自己、为他妻子有信心，然后使他妻子复活了，结果他自己死了。啊，这个威廉布拉罕，当两车相撞，的伤是非常的严重。然后呢，威格斯沃斯和他妻子能够也彼此使对方复活好几次。哇，感谢主！所以我们看到他们在信心的这个啊，在这一层领域的这个发展啊，所以只是我们没有去经历啊。我们如果去经历，你去发展它，你会看到更多的奇妙的，你想不到的。所以有一次他说，威格斯沃斯他去参加一个追悼会，结果他把那个尸体就拖起来按在墙角上，要活你要活，结果一松手尸体还往下掉，他再提起来往墙上撞，三次以后那个尸体就复活了。哇，复活了，他带着这个死人一起走出去了。好，你想想看，这个死人在自己的追悼会上面活生生的走出了大门，你可以想象，这就是信心的这个发展推动性啊，完全就是因为沉浸在神的话语当中，完全的让我们今天也能够去培养这个信。我们就是去看这些信心的见证，我们看信心的见证，他们怎么活出来，我们也一样能活出来。不是我们看了以后我们想去追他的那个恩赐啊，我们不是想去追这个人啊。很重要的一点，我们一定是知道他能够发展，他在这种错误的教义当中他能够发展这样的信，那今天更何况我们呢？教义不准确，他都不完全，他仍然神会使用他的，因为他愿意被神使用，他有那个信心啊。感谢主。所以今天不需要你完全都明白了真理，没有完全掌握，你现在一样可以行出来，完全的啊，怎样在任何一个领域，那在医治，他刚提到了医治的领域、复活的领域、生命复活的领域，提的稍微多一点，其实在任何一个领域当中都是一样的，怎么样去发展。好，那今天我们有神的话语，我们也有许许多多这些信心的见证人啊，他们的生活已经向我们展示了这个信的发展，你得愿意向自己死，愿意来操练。好，接着第33课，在任何领域发展性都一样。不要以为我今天可能我在我听到过有家人说，哎，我在医治方面我很有信心的，但是在其他方面我看不到，哎，看不到那个果效。那真理的原则是完全一样的。那我们一般都肯定会在某一个领域比较的突出的去操练信心。而且呢，大部分人接触到的可能是医治和财务这两块会比较多。当然也有人就一开始就是这个精神啊被捆绑啊，抑郁啊等等，就是这个领域也是蛮多的，非常多。那其实你在任何一个领域如果突破了，信心有这个发展了，那么在任何一个领域全部都一样的，就是这么简单呐。所以最简单答案就是沉浸，就让自己沉浸，完全的投入，完全的投入。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要活出一样真理的时候呢，你可能会面对逼迫的，但这只是一种温和形式的逼迫。你面对真正的信仰，你面对你看到这个真福音，你要活出真福音来的时候，你会面对温和形式的逼迫。为什么说温和呢？也就是说基本上不用受到实际的肢体上面的伤害，没有人来打你，没有人来杀你，没有人把你关到监狱里面，对吗？特别是在一些富裕的国家，尤其在信仰自由的国家，哇，那信仰上根本没有受过什么逼迫。那我们在国内呢，很多人还受过逼迫，那早特别是早期啊，早期如果不参加那个的话，他就要受逼迫，你不登记是不行的。但其实在很多的国家里面真的没有受到过任何真正意义上的这个逼迫，生活就非常的安逸。生活一安逸呢，就没办法运用信心。就信心在环境面前它会什么 他会就施展出来。今天如果面对教会要关闭了啊，教会要分成了啊，就是今天又面对这个逼迫了啊，然后呢要对你的生命有威胁了，这个时候你这信心就会被爆发出来。好，那第二位作者他也面临到对教会的这个迫害，他也面临到了。其实我们听到这个仆人的见证这种很多的，对吗？你在传神的道，但是人要限制你讲道。所以他说他也是面临到这个教会，他们想把他的教会给关了，就是不让他讲啊，不让他讲这个神的话语啊，就是冲着神的话去的。撒旦就是要什么？限制我们来讲神的话语。所以他说，我已经准备好，你们要拿着神的话，那你们必须先杀了我。被人打左脸，他是有限度的，打到什么程度？就是神的话不能被拿走，底线是神的话不能被拿走，否则呢一定是会有冲突的。所以我们今天如果一个人如果没有准备好受这种逼迫的，你有这种准备啊，那么你可能很容易就站立不住。因为大部分人喜欢别人喜欢他，而不喜欢被迫害。所以内心里面要问了，我们要来检查自己有没有被拒绝的这种毒根。如果我们里面有一种害怕被拒绝，害怕被拒绝的这种毒根在里面，只要有啊，今天总共五个人，只要有如果有两个人说你不好，你心里就开始难过了。四个人说你不好，你开始有些承受不住，所有的人都说你不对的时候，你爆发了，你会崩溃。那这五个人又联合起来要来逼迫你的时候，你能站立得住吗？所以如果我们内心没有建立好这样好可以胜过被拒绝的这个毒根，把这个毒根能够拔出来，那你就站立不住。如果你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操练，就是你随时是准备好接受这种逼迫的，不管人承不承认，我说神的话，我今天要说的就是神的话，我高举神，我尊重神，后面下面会下一个就是来讲到尊重神的话的。我今天我是为了神的话，为了真理站立的，我不是为了讨人的喜欢啊。你坚持，你一开始的时候会受到你的朋友的这个迫害排斥，尤其在教会当中你是有领袖地位的，所有的信徒都拒绝你了，你的原来的同工都拒绝了，你是非常受到那个很大的压力啊。我们看到这样的姊妹被亲人，特别是被同工被亲人排斥的时候，人很多人就受不了，就觉得自己啊，就觉得自己就很冤枉很冤屈。但事实上这什么？我们是要准备好的。你被嘲笑，特别是你过去的人生很不堪，当你接受这个真理的时候，哇，你的人生开始转折了，但是别人不领受啊。坚持下去，坚持下去，我们的人生一定是会过得很惊人的。那些取笑过你的人，以后他们会请你为他们祷告的。所以你现在不用去讨人的喜欢，只要在信心的领域里面找到志同道合的神的子民团契。所以一个浸透，完全的浸透，然后呢坚持，然后什么要团契很重要，你不要一个人走，你要找到志同道合的神的子民哦，不是神的子民不要与他们团契。然后呢再来阅读圣经里面有关信心的所有的主题的内容，你要来看圣经是怎么说的，我应该怎么活出来，圣经告诉我是怎么样的，我就按神的话来活。然后再来读那些比如说你在医治领域你想要有果效的，好，那你看在这个领域里面特别的伟大的那些仆人，他们的传记，他们是怎么生活的，他们怎么活的，他们怎么做的，就是阅读你要的那个领域的相关的一个神的话语，一个呢相关的见证人的这个书籍，就是信心的这些传记。但首先你必须要被神的话先浸透哦，神的话是第一位的，神的话不明白你就没办法去分辨嘛，你就分辨不了他这个在说的是出于神的还是出于人的，他是从灵里面出来的这个力量还是从肉体当中带出来的。所以当我们用神的话来浸透自己的时候，你就能分辨了。好，那你听到了不是神的话，有悖于神的话，这个时候你怎么做？你要么你来高举真理，你能说，你有话语权的你就说，要么你就走人。所以第一位作者啊， 他就年轻的时候，他带着孩子去教会。如果教会的前面的牧师，他们坐在这个，应该是前两排吧，他们坐在那个两排的椅子上面，如果听到这个牧师讲的已经完全不符合真理了，已经什么，已经到批评啊、论断啊，已经到这样的这种程度当中去了，好，马上走人，因为你在浪费时间。他说我只把时间花在心意能够心意让我的心意更新的地方，我不会听那些无聊的话。所以不是所有的这个书都可以看，不是所有的音频和视频都能看，你要来先来明白神的话怎么说。我们很多时候就是神的话不明白，然后呢到处去听，听这里呢也有一点道理，听那里呢也有一点道理，到最后呢自己还不知道该怎么做，这个就是最危险的。所以首先你要有寻求真理的心，你真的想寻求真理，圣灵一定会带着你找到那个你要的真理的，你不用到处去问，圣灵会带过来的。诶，你今天需要这方面的真理，他就给你这个真理。但问题，如果你需要你需要的是错误的道理，你只想要高油，只想要外袍，你只想要这个外面的这些恩赐，那你领受到的，你可能得到的也真的是这些，你还说阿们，感谢主，我真的找到了我所要的。你要跟神的话语来对照的，你阅读神的话，沉浸在神的话语当中，然后呢去阅读那些信心的传记，也阅读那些见证，听纯正的道理来心意更新。特别是我们还没有完全的坚固的时候，我们最好听纯正的道理。也许你会觉得，哇，我今天一天我16个小时，我其中10个小时我都在看这个信仰的书啊，我也都在祷告啊。你要看看你的这个单位时间里面的属灵的效率有多少。其实真正的这个效率是看单位时间的。真正的虽然我看起来一个人他也在祷告在看圣经啊、哦、但是呢没有打开，不明白。所以这其实就是会怎么创造一个不是真实的那个神的形象在我们里面，只是你要的那个神而已。我们觉得自己做的不错啊，我们自己觉得自己信的不错，我觉得我今天啊做了那么多，我有祷告，我有读经，很满足啊，心里很满足啊。其实这样的生活不是神要我们去做的，感谢主。所以当我们真的领受到纯正的真理的时候，你会看到那个真理真的有大能，你也会看到自己的心意在不断的在更新。你从很喜欢辩论到论断，然后呢慢慢慢慢的你就向内追求，你不愿意那么过多的就盯着人，而是真的会盯在真理上面。所以我们一定是要会分辨的。还有一点呢，在任何的领域去发展性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要在那个领域发展培养信心，那就在那个领域要来播种，很重要。你要医治，你要能够有大的医治的果效，那你他说马上要开始播种医治，就要对陌生人你就不会有这种障碍嘛，障碍就越少。你想要得的多，你就要给出去就要多，但是你当给出去的时候，神一定会加倍的给你的。你给出了一斤，神不可能只给你半斤的，你给一斤，神可能给你10斤100斤，他说更大分量的倾倒给你，他说每一个领域都是这样子的。所以有些人就每天只想受服侍啊，给我做一个祷告，给我做一个祷告，给我家人做一个祷告。你想想看，你这不是在播种，你把种子给吃掉了。你一直在什么？你一直在领受嘛，你没有去播种，那你这个医治方面这个信心你一直推动不起来，培养不起来。那财务方面也是一样的。那很多人会说，为我的财务祷告，为我的财务祷告，我财务的突破祷告。那第一位作者说了，那我来问你，你的财务有没有去播种？你的钱现在奉献给谁了？你拿出去多少？你在这个领域当中你突破，你想要突破，那你这个比例拿出去是多少？你有没有给出去？很多人就是想要收获，却把种子给吃掉了。种子吃掉，哪有这个成倍的这个收割呢？他说让我们不要吃掉种子，你要去播种。所以今天我们越看到自己家人有病，越看到自己身上有病，你就要想着哪里有我可以服侍的，我就要去。有些人就很聪明啊，他就跟着服侍啊， 我一定要去服侍。哇，他越服侍越有信心，越服侍越有信心。所以那个，当我们服侍别人的时候，自己的信心也被激活了，就是在播种啊，啊，就很快的就激活了。财务一样的，给给给给，那到给到一定程度，因为你的财务在哪，你的心也在哪里了，好，你的心全部都在天上了，因为你全部都什么奉献了，全都奉献出去了，做天国的投资了，感谢主，播种，播种。哈利路亚。所以作者说他在服侍的时候就是要告诉我们的，你比如说想在这个领域要真的来培养信心，那你不要在这个领域里面只要得得得，不要只想着得。他服侍一个人的时候，他会啊，在圣灵的这个带领当中啊，他会越来越细的，他会讲出你的啊问题所在，哎，讲出你的问题所在，然后呢开始是比较笼统的啊，用圣经的话来祝福你，慢慢慢慢的越来越细节啊，当你知道神在对你说什么，神把你的那个问题点，把你的破口给拉出来了。但是人都一开始如果直接你给他说他的问题的话，他不愿意接受，马上心门就关闭了。啊，所以我们服侍人的时候也要有智慧。哎，不是马上就是说，哎，你这个啊，那你想要财务突破，你也现在有没有奉献？当然被服侍者，我们要明白我们哪一个领域想要被人服侍啊，在那个领域就应该没有隐私的。或者是婚姻啊，这个情感的这个领域，有些人就是不愿意说出来，但是呢一直让别人为他祷告，为他服侍，但他不想说出来，也就是说他不想剖析自己，没必要用谎言来掩盖他。所以第一位作者他会服侍人的时候，他会什么慢慢慢慢的让你的这个好，你的那个情况全部都逐渐的这个暴露出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需要属灵的圣灵的里面的这个智慧的。我们服侍一个人是目的是建造人，但是呢有时候是需要在责备里面来建造的。感谢主。所以这个服侍播种啊，播种引出来的这个，我们怎么样接受服侍，你要去播种的时候，这个领域比如说有些人这个夫妻关系有问题的啊，另外一个有第三者啊什么的，但他又想让别人服侍，但是呢他又不想把自己隐私说出去。那慢慢其实圣灵是知道的呀，那别人服侍你的时候他是知道的，他能够感受到的。所以你要什么，要敞开啊，要敞开自己，因为这样圣灵才能更好的来做工。我们愿意种下去，我们就一定会收成的，麦子就落在地里要让它死掉的，没有什么可以隐瞒的。那另外一点就是我们去要去做，我们要去服侍，不一定我说按着我们所有的这个啊，一定要明白了才能去做，就是按照我们理解的尽量去做。你只要尽量的理解，然后按理解的去做，这一点很重要。你不是说我今天一定要学了三年啊，学了五年啊，学了我他说今天让你讲一堂课我都不讲，我一定要明白了才讲，他说我都不知道怎么讲。你就是边讲你就会边明白，尽量的去做。那包括我们在某一个领域，哎，当有一次见证出来，神会来激励我们的呀，他会自己来证明他的话有果效。那你为人医治的时候，哇，医治果效来了，你就很被激励啊，很被激励，你就会看到那个果效的，你就会上瘾，哎，你就会更加的去做了啊。本来做一点点，后面你就什么更多的去做了。谢主。啊，不需要啊，灰心，有拦阻啊，会有拦阻，会有一些环境，但是更重要的是要突破我们心里面的那个疑虑，里面的那个困扰，信心就在这样的时候运用出来了。如果一点都没有拦阻的话，那信心施展不出来，太平安太顺利了。所以今天我们就是要对我们的这个所有的环境要说不啊，我们要对环境要来说话。还有一点就是不要自满，怎么来发展信心？自满是信心的杀手。哇，我有一次成功了，那我好像很马上就有一种骄傲，一种自满，他这个就是信心的杀手，一下子就把这个信心给你杀掉了。感谢主。好，所以在这一课当中我们看到了，在任何领域发展性都一样，跟着前面一课一起来啊，那就是让我们什么完全的沉浸在神的话语里面，沉浸在这个信心的伟人的他们的传记啊，他们的见证啊，他们的书籍里面，然后呢坚持，然后你找到对的人，找到你应该找的人啊，来团契，和神的子民神的百姓来团契， 让你的思想接受最纯正的道理，来心意更新，不要浪费时间，然后要播种，一定要播种。好，那前面一个还讲到，就完全的要顺服主的话，让你按照你尽量理解的去做，不要自满，自满是信心的杀手。感谢主。好，那么接着第34课，还有一点就是在各领域如何建立信，说已成真。这里就一点，就是这一点，就是说已经成真，就是你说那个结果，如何来在这个领域当中来建立信心呢？啊，来培养信心呢，就是不断的说他已经成就了那个结果。所以这里举了两个例子，一个就是摊子，马太福音9章6到7节，耶稣对这个摊子怎么说？他看到这个啊抬摊子的人抬着他从房顶上坠下来，哇，他看见他们的信心，然后他对摊子怎么说？摊子那个时候还躺在那个床上的哦，耶稣说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啊，他当然先说你的罪赦了，先说你的罪赦了，然后呢，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啊，当我们来默想主耶稣说这句话的时候，他是不是已经在那个成就里面了，已经在那个结果里面了？你的罪也已经赦了，你的身体也得医治了，然后呢，你已经什么可以回家了？就像耶稣说的那样去说，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你的罪已经被赦了。哇，所以不管前我旁边的文士都会说，这个人真的是说健忘的话了。他们怎么想有关系吗？耶稣说，你们心里为什么怀着恶念呢？无论说罪饶恕了还是说起来行走，一样的道理，耶稣基督就是要说那个救赎带出来的那个结果啊，救赎带出来的结果就是罪得赦免，身体得医治。现在你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感谢主。所以他先是什么？罪赦了，放心吧，你的罪赦了，因为连罪都能赦了，那身体更得医治了。所以他在说的都是生命的话，耶稣所说的就是赦罪的话，是生命的话，是医治的话。他说，当我们发出这样的声音来的时候，我们就是用信心去延展它。我们说出来的话，就像那个事情就已经成就了。你不断的说那个结果，好，那个结果就带出来。所以是先说结果，结果才起来的。他说你起来，那个摊子才什么？才起来的。所以耶稣对摊子说那个起来的那个结果，不断的说，好，那摊子真的起来了。啊，真的起来，真的像耶稣所说的那个话就成就了。巨大的一个关键就是说出你要的结果。我在这个信心的领域，我要达到财务怎么样的突破，你都不说，都不敢说，怎么来成就呢？说都不敢说，你怎么会去花代价呢？你怎么会去播种呢？啊，那你前面的这些的那个秘诀你都不会去培养它，因为你还没有说出来，你还没有信啊，还没有在那个结果里面说。因为耶稣就是这么说的。然后再来几个旧约的士师记6章16节里面，那这一段里面在讲什么？在讲的就是啊，天使就是来到了这个俄弗拉那个地方。当时什么？那个约阿斯的儿子基甸，他就是在这个在酒榨旁边在打麦子。他为什么躲到酒榨旁边去打麦子呢？他在躲避弥甸人，因为他害怕弥甸人突然间的就是来击杀他们。这个时候天使向基甸显现，马上第一句说的话是什么？大能的勇士，主与你同在。哇，他明明是一个，这个时候看起来是一个懦夫啊，害怕敌人来击打他，他必须要躲着。但是神说大能的勇士啊，主与你同在。哇，天使就说神的话的，他就说大能的勇士，主与你同在。啊，他心里马上就疑惑就同在出来了，主与我同在，主与我们同在，那我们怎么可能遭遇这一切的事情呢？我们的祖宗还不是说主是领我们出埃及上来的，那这位上帝现在在哪里呢？现在这样的神迹在哪里呢？如果主与我们同在，不可能遭遇这样的事情的，也就是说现在主已经丢弃我们了，所以将我们交在弥甸人的手里，我们像一只被宰的羊，他们随时要来侵吞我们，主丢弃我们，他是抱怨，然后呢又什么否定神了，神明明是与他们同在，但他说丢弃我们了。 但是主还要什么？主还要接着跟他说，你靠着这个能力去从米甸人的手里什么拯救以色列人，我差你去，不是我差你去吗？我何能拯救以色列人？因为我的支派是什么？是整个所有支派当中最贫穷的。我的家族在这个支派里面是最小的，最微小的。但主又跟他说，我与你同在，你就必击打弥甸人，如击打一个人一样。主跟他说的是结果，主跟他说的那个结局，你是大能的勇士，而且呢，你必要击打弥甸人，如同击打一人一样的。不管他有多少的敌军，有多少万的敌军，就像只有一个人一样的，那你说简单吗？但是主一直跟他说，我与你同在，你得意识到我与你同在，我必与你同在，主与你同在，我必与你同在。所以呢，他后面就再要一个证据啊，他说，那你给我一个证据，他使我知道跟我说话的就是主。后来主就让他什么，就让他完全的领受。但是主呢，先就是对他说那个结果，说那个结果。今天这个话就告诉我们，无论旧约无论新约啊，真正要来建立这个信心的事工，要来活出信心的这个结果，那一定是要说以成真。哈利路亚。好，那这就是第34课。那我们再来分享三课，就是关于神的话，就是35、36、37。35呢，就是你尊重神的话，他就尊重你的话。第36呢，神的话甚至高于他的名。第37呢，神永远不改变他口中所出的话。所以这个就是关于神的话啊，首先是尊重神的话。你尊重神的话到一个程度，就是你所说的每一句话，神也都必尊重你。所以撒母耳记上3:19，撒母耳长大了，耶和华与他同在，使他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哇，感谢主。所以到你尊重神的话，他一定什么使尊重你，使你所说的话成为现实。就像我们刚说的，以利沙他求啊，这个双倍的圣灵，双倍的感动啊。所以结果呢，圣灵双倍的果效，真的啊，神尊重他，尊重他，借着他的这个生命能够彰显出来。那怎么样才能够啊算是尊重神的话呢？那就是约翰福音15:6-11。我们知道了我们的啊生命与他的这个相连，怎么样才真的尊重神，真的尊荣神，真的爱神呢？那主耶稣他亲口说，人若不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就扔在火里烧了。我们读这些话的时候，我们又看到几个若字啊，若若若，也就是说如果他说人不住在我的里面，那这个枝子是不是好就会枯干呢、啊、就会被烧掉，就会毁掉毁损了这个枝子。好，那第7节说，你们若住在我里面，那如果住在呢，那不住在的那个结果已经有了，那如果住在我的里面呢，他说我的话也必住在你们里面。诶，那接下来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所以这个如果句，这个若字句，这就是一个条件，带条件的句子。也就是说，只有当神的话语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先主动住在神的话语里面，然后神的话主动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然后我们求的全部都被成就了。然后呢，是第8节又说，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就是我的门徒了。所以我们能不能是真的成为一个门徒，也就是说看果子有没有。我们如果连果子没有结出来的，那我们还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他的门徒。所以按耶稣所说的，就是我们要成为他的门徒，那如果要做他的门徒，就一定是会结出很多的果子来的。第9节说，我已经爱了你们，正如父爱了我一样，你们要一直在我的爱里。那怎样才是在他的爱里呢？那就是第10节，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住在我的爱里。 怎么样才算住在他的爱里呢？那就是来遵守他的话，也是加了一个若字啊。那遵守到一个怎么样的程度呢？有榜样吗？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就住在他的爱里。哇，方向很清晰，指令也很清晰。怎样我才是住在主的爱里面？那就是要住在他的话里面。那住在他话里面怎样表现出来？就是遵守他的话，就是要行出来。所以主说，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说了以后呢，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里面，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哇，我们里面是不是想要一种被满足的喜乐？不是那个短暂的快乐啊，不是短暂的快乐。短暂的快乐可能你一时就很兴奋，但是呢，那不是什么在里面就是能够停留的，可以留存的，留在你的里面的，然后呢能够在任何的环境当中能够仍然就是在逆境当中也能够带出来平安和喜乐的，而且呢是充足的。哇，神要让我们就充充满满的喜乐，过喜乐的生活。当我们遵守神命令的时候，尊重他话语的时候，因为尊重他话语一定会行他的话语。当我们过这样的生活的时候，他说喜乐是充满的，也祈求也是成就的。所以首先让神的话什么，我们浸泡在他的话里面，住在他话里面，让我们的思想意念都住在他的话里面，然后呢我们来遵行他的话，就像主耶稣怎么来遵行天父的旨意一样的啊。那这样的话呢，主就非常尊重我们的话，就我们所求所愿的他就成就了，我们想要的喜乐他全部什么给我们了，全部都让我们得以满足了啊。尊重神的话，住在神的话里面，这是何等的重要。因为我们本身也就是那个枝子啊，就是葡萄树的枝子，那怎么可能离开他的供应呢？怎么样，怎么可能离开他的这个根呢？感谢主。好，36课呢，他的话甚至高于他的名。那先看就是诗篇130篇第五节，他说，诗人说，我等候耶和华，我的魂等候，我也仰望他的话。今天不是要让神等待，而是我们去等候神，我们仰望神，我们等候神的话。为什么等候神的话？他说我们的魂在等候啊，因为我们的魂需要更新，所以我们要等候他，我们要亲近他，主动的亲近他，每天在门旁边就是什么，要等呢。然后呢，因为诗篇138篇的第二节，我要向你的圣殿敬拜，为你的慈爱和真理称赞你的名。名是不是要敬拜赞美的啊？肯定是要敬拜的，要称赞的。然后呢，后面还有半句，因你使你的话显为大，超乎你一切的名。哇，所以神的话甚至在他的名之上啊。所以我们他说基督徒很容易出错的一个地方，就是活着活着就是其他的形式很重要了啊，形式可能很重要，但是把神的话给忽略了。事实上他的话甚至什么高于他的名啊，要尊重到这样的一个程度。而且呢，基督就是神话语的那个肉身嘛，道成肉身，就是神的话语变成了肉身，基督亲自来了，亲自变成肉身来了。所以那个话重要吗？比他自己的名还要什么重要？他宁愿成为肉身，成为肉身，然后成为人，成为仆人，然后成钉十字架直到死，哇！然后下过阴间，得胜而归，再升到高天之上，然后有超乎万民之上的这个名，他先道成肉身的。所以诗篇147篇15节，他发命在地，他的话奔跑极快，哇！他的话搬行最快，和本搬行最快，那个话是速度是最快的，是神的话，比光速还要快。我相信，因为话在前嘛，要有光，然后就有了光。感谢主，所以神的话什么是最快的？而且我们看到神怎么样重视他的话，就他自己变成肉体来了，对吗？所以当时犹太人逼迫耶稣啊，要拿石头，拿起石头来打耶稣。耶稣对他们说， 我从我父显出许多善事给你们看，那你们是为哪一件拿石头来打我呢？我行出来的全都是善事。那为这一件一件的事情，你可以说的，到底哪一件我做错了，或者说哪一件我行的不对，你们拿石头打我。犹太人回答说，我们不是为善事拿石头打你，不是为你做的那些事情拿石头打你，是为你说的，你说亵渎的话，又为你是个人反将自己当作神。耶稣回答说，你们的律法上不是写着，我说你们是神吗？经文是不能废去的，若那些神的道所领导的人还尚且称为神的话，神的道神的话，他说是不能废去的。所以耶稣基督他还亲自成了这个话，他是神啊，人都不理解，人都没办法接受啊，尤其是他们没有认耶稣为基督是神的儿子的这些人，所以他们更无法接受啊！你说自己是神，你是个人还把自己当作神。其实今天神什么？他发命在地啊，他发命在地啊，他自己的话在地上就是耶稣，就是耶稣。所以你不要搞得神神秘秘，有人说神的话你是拿不到的，你是学不到的，你怎么可能明白他所有的真理呢？你怎么可能知道这个奥秘呢？神是隐藏的，今天神没有向我们隐藏，神不是神神秘秘的，不让我们认识他，好像很严厉的，很残酷的。神把自己放在耶稣这个人的身上，神把自己放在每一个人都可以拿到的这本圣经的里面，现在神又把他自己放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里面，他有没有隐藏自己？他没有。所以这句话我们一定要来琢磨，神向我们是彰显他自己的，显明他自己的，他成了耶稣，他成了圣经，他今天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里面，但是你还说你不知道神的话是什么，你还不认识他，看不到。哈利路亚，耶稣就是道成为的那个肉身，就是神的话成为那个肉身。神的话有多重要，他甚至成为地上的人。哈利路亚，耶稣基督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人，但他没有犯罪啊。他是神，他不会犯罪，但他是完全的人。如果他不成为完全的人，我们就不能遵守他的话，因为我们是人嘛。那你就有理由说，耶稣能做到，我做不到，对吧？但是今天耶稣全然都已成完全成为一个人的样子，完全成为人的那个样子。好，那现在呢，你可以匹配了。你来看一看，你来想一想，你口里所说的耶稣跟你圣经当中所认识的耶稣是不是同一位耶稣？圣经上的话是不能废的，是必须要活出来的，而耶稣就是那个活出来的神。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啊，看圣经以为耶稣是这样一个耶稣，他说你们那么多的教派为什么呢？耶稣不是只有一个吗？对，耶稣是只有一位，但问题是很多人制造了耶稣啊，自己信着就是在脑海当中创造了一个耶稣。每一个人或多或少都有一些不符合圣经的神的形象啊，有人说神是愤怒的啊，神是审判的啊，从旧约当中可以看到神是完全审判的，也有人说神是完全的爱，每一个人都已经得救了，哎，每个人都不断的在什么，在自己脑海里面在创造这个神的形象。他其实他既是爱，他是完全的爱，他顾念所有，他也是什么？他对罪他是没有任何什么容忍的。他有易怒吗？有愤怒吗？他当然有愤怒，因为他是圣洁的，那罪靠近他显明显示出来，就看到了那个冲突就来了。所以今天耶稣基督是一切，他又在一切之内。哎，人就会觉得就是想糊里糊涂的来信。大概神大概是这个样子，其实今天神完全将他自己显明出来给我们了，他的话高于他的名，而他的话就成了肉身，就是让我们从他的话里来认识我们的这个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启示录 启示之书，因为它是启开的，开启的，是一个启示。感谢主。所以今天从我们要今天开始，我们不要去等待啊，不要再等待，不要也去猜想耶稣什么时候再来，到快来的时候我再过正确的生活。我们今天就要开始过正确的生活，不要等到明天。那如果明天没有了呢，我们就来不及了。所以我们现在就要遵行神的话，现在就要让神的话就是真实的活出来，借着我们能够活出来，而且我们要去认识到底这一位神是怎样的一位神，那他的话就是怎样的话。好，那再来看一刻，就是神永不改变他口中所出的话，因为他自己说的诗篇89篇34节，我必不背弃我的约。那 H 版是我必不违反我的约，必不背弃我的约，也不改变我嘴里所出的，嘴唇所出的，神嘴里面所出的任何一句话都不会改变的，他所立的任何一个约都不会背弃的啊！你不要认为时代在变，神也在变，你说的是不算的。神的本性、神的律法、神的公义、神的国度的原则、神的圣洁、神的爱、他的性情、神的能力、神的权柄，这些会变吗？不会改变的。他不会改变自己来满足今天社会的这个需要。今天社会是很变态的，社会也会出现更多不可思议的这种议案啊，但他不会改变自己的话语来满足各种不同的人的生活方式。也许你希望神能够包容一切啊，你想同性恋也可以，你想这个也可以，那个也可以。对不起，神的话怎么说的，他就是这样，他不会改变的。你不合，你听到的，你想听到不合圣经的话，你只想满足你这肉体，来满足那个肉体的胃口。对不起，神说的话不会突然返回的。以赛亚书55章11节，他口所出的话必如此，绝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所打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所以神的话说出了，所以耶稣就来成就他，他就来成就他。那耶稣成就了吗？是的，他在十字架上说成了。在耶稣将要复临的时候，还会有一个成了。所以今天他做了他该做的一切，不会突然返回的，全部都做成功了。他的救赎是完整的做成了，全面的救赎都做成了。好，那今天我们什么？我们要明白，他没有改变，他的话没有改变，你不要再怀疑他的话。哎呦，今天医治已经没有了，大能没有了，使徒时代那个权柄已经没有了，他没有改变啊。他说他成了，你为什么说现在就没有了呢？不要因为我们的无知而浪费了神的这个恩典呐，也不要去浪费很多的时间。我们在无知当中，我们只是在拒绝那个责任，就不想做。事实上我们明白了神是到底怎么样爱我们的，为我们做成了怎样的一位神，那我们就一定会像诗篇的这个大卫所说的，我向你的圣殿下拜，为你的慈爱和真理称谢你的名，为你的慈爱和诚实，或者是慈爱和真理来称谢你的名。他为什么来称谢？因为他看到神的话真的显为大，超乎他一切的名声。就是神的话，哪怕人误解他的名声，他都要来什么？他都要来实行他的话的。你看耶稣钉十字架多羞辱啊，看起来他的名都被受羞辱了，但是他的话没有改变，他的话仍然要这个向地发出命令。诗篇147篇15节，他向地发出命令，他的话速速传开。所以神的话到地上来，他不会什么就落在地里死了，就这样浪费的。神的话要成就的，是我们今天在浪费神的话语，让他不能成就。所以以弗所书5章16节，要爱惜光阴。爱惜光阴呢，这个 H 版的翻译就是赎回光阴，因为日子很邪恶。我们今天爱惜光阴是真的，因为我们在这个时间里面，我们还能够来遵行神的话，还来实行神的话，还能够把他的话成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还有机会呀。但过去我们浪费了多少的时间， 就是没有高举他的话，我们活不出来，我们没有活在那个话里面，一切的理由都不是理由，一切的借口都不是借口。所以今天要爱惜光阴，感谢主，我们尊重神的话到一个程度，就是我们自己口里所说每一句话，神也必尊重我们，因为他自己都尊重自己的话到什么高于他的名啊，他不会改变他口中所出的一切的话。哈利路亚。好，那今天我们分享这七课啊，信可以被传递，那么信也可以在任何领域呢，就是去发展，每一个领域的发展呢都是一样的。好，你要这些去做这些秘诀，好，然后又说成真，然后呢高举尊重神的话，尊重神的话语。那我们再提一下，就是在新一更新里面那十二把钥匙，我在这里呢简单的再提一下。第一件钥匙就是耶稣的话，要知道耶稣说了什么，他做了什么。耶稣所说的我们全部都要什么，要顺服，要去做，要去默想。第二把钥匙呢，就是你的说看听读写，好，你的五感怎么在操练，就是怎么来训练自己的。第三把钥匙，你在清除吗？你有没有在治理，你在制服肉体，你在清除罪，清除一切与心意更新无关的东西。第四把钥匙，默想。第五把，默想里面也包含宣告啊，默想不管大声小声的思考的都包含了，内容非常丰富啊。第五把钥匙，重复，重复到什么程度。第六把，专注，专注到什么程度。第七把，沉浸，沉浸三件钥匙，持续高频重复，又使这个完全沉浸在里面。然后呢，第八个呢，全情，全情可视啊，甚至你的意念啊，你的这个思想当中的这个情感全部都放进去了。然后再下一把钥匙，目标，你要有明确的目标，然后呢带出计划。然后呢第十把呢，团契，你必须要有一个团契。十一把，你必须要行道，无论蒙训，无论你是去服侍去教导，你不断的要行道，你听到就是要行道，就是今天我们说的要遵行神的话，不断的尊重神的话，高举神的话。那最后一把就是全然的为神，你完全的献上自己，那就不怕行不出来。愿意献上自己，就是愿意向自己死去了，向这个己死去了。你的旧人已经死了，但现在旧人还留下来的那些行为，就要我们什么去对付的。但是你是靠着圣灵，是完全可以对付掉他，因为是灵掌管你的魂，魂来掌管你的肉体。哈利路亚，感谢主，让我们在任何的领域都能够来培养信，啊，都能够建立信，让我们来尊重神的话，高举他的话，让他的话为大为尊。阿们。